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咁咧就啲咳嗽咗啲，咁啊都缠绕咗我个几两个月啦。咁啊乜嘢做过？咁啊最近啊食咗啲即系以前都未食过啲甜酸苦辣都有嘅嘢，就系、是、橙落啲盐去蒸。你试下甜酸苦辣啲味都有晒。咁冇办法啦，而且为咗即系声好少少，好咗啲啊吓。好咁啊，翻翻嚟今日嘅信息。咁啊，第一个问题咧，问大家：你谂过以前咧？谂以前第一次去拜神，你有咩心态？有咩人去过拜个黄大仙嘅 ？OK， 多谢你嘅勇敢啊！我谂住系冇人举手嘅，咁淤嘅嘢啊！咁我讲过我拜过车公噶啦吓。OK， 咁啊。去車工有咩心態呢？大家知道啊。好 ，hold 住先諗諗下。咁咧就就諗下而家你嚟崇拜，懷住咩心態啊？好冇？即係去比較下，有冇分別咧？咁樣諗諗。好啦，咁咧就講講一個牧師係北京嘅嚇。咁咧佢就喺一個正道裏面咧，就狠批今日中國教會嘅崇拜。佢係一墮落到極點。他说现在基督徒需要恢复对上帝的敬畏的态度和上帝圣洁的关系。他说不少的信徒参加崇拜只是一种习惯形式，以为出席崇拜整个程序从头到尾坐在教堂乖乖地就会蒙上帝的祝福。另外现在在中国很兴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现在在教堂举行婚礼都失真了，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本身就是一场的敬拜，是进行婚文，将两人将婚文的两个人将婚姻献给上帝，目的是让上帝作为婚姻和家庭的主人。现实上不少的新人只希望仪式快快结束，以为在教堂行礼之后上帝就会祝福他家庭，甚至有些商人信徒邀请牧师去自己的铺头里面咧作咩啊？作敬拜，咁直接借敬拜咧，让人流增加，令自己生意就红火红。唔少人嘴上就话敬拜神，实际上利用上帝去满足自己嘅私欲。佢话呢一种虚假嘅信仰，呢个第一个现象就系一崇拜嘅堕落，人嘅心唔喺崇拜里面，身喺崇拜，但系心佢系缺席。敬拜的时候嘴唇在那里动，心是他没有动。另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港台大声宣讲，我们经常听到叫成功神学，因为信耶稣就让人得水牛，让人可以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他丢弃了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被扭曲，以迎合观众的要求，消费者的心态。这位牧师再警告，再一次警告，很严厉的警告，越听这种越远离上帝的真理，越远离上帝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你越离开上帝的刑罚越近。这位牧师继续严厉，因为这样的严厉批评，你怎么看呢？他的严厉批评可能是以偏概全，就是中国一线的大城市的教会，尤其是北京，他在北京的牧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环境里面，一些教会的敬拜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参加主日崇拜为了什么呢？是不是好像上以上所这位牧师所严厉批评的人一样，为了自己所需要得到满足而利用上帝？我们基督徒参加主日崇拜应该怀住什么的心态呢？传道者在传道书五章一至七节就是这样提醒神的子民，要深刻地反省，要来到神的面前，应当要一些的应有的态度，应有的言行，就是我大纲里面他所提过的四点。他第一方面，来到神面前，神的子民首先要小心自己的行事为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 第一节，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人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敬拜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可惜他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失脚。传道者说，来到神的殿敬拜之前，我们首先要检点检点我们的生活。脚步就是代表我们的生活，亦都是即系话，换句话，我必须要将信仰系生活化，生活亦都要信仰化，谨慎过每日嘅生活，唔可以随意离开上帝，违背上帝，甚至得罪上帝。传道者所罗门王自己年轻嘅时候就系一个反面嘅教材，佢在位四十年，佢有前二十年，佢做得唔错，好有智慧咁样。跟随上帝，但后一段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他随意的离开上帝，违背上帝，得罪上帝，过着一些糜烂的生活。他有几多个老婆，几多个妃嫔，大家知不知道？啊，过千，这些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外邦，是完全是违背了神对他的教导的命令。而传道者所罗门王很清楚诗篇的信息，诗篇第一篇一至二节，神清楚讲出上帝向他的子民蒙恩蒙福的要求。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节涉万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须把神的话作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天按住这样的准则去走每一步，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叫我们的生活脱胎换骨。我们不仅要小心我的脚步，还要近前听，就是要将耳靠近上帝的心去听。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与神一种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基督教信仰必须用耳去听，尤其我在敬拜祷告的时候，不是总是自己要讲，自私住话，但是同时要我们听神的旨意，听神怎样去回应我们，这样在我们生活里面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古时候是没有扩音设备的，近前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表示我们有一个既渴慕而爱慕聆听神话语的心态。先知撒母耳就曾经对违背上帝命令的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22节这么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人听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让人要是只是重视献祭，忽视了神的话语，就是愚昧，因为自欺是欺骗上帝。他以为献上礼物，我们早奉献就可以代替了亲近上帝，就好像神在以赛亚书去警告上帝一样，警告百姓一样，对不起，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灾祸必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常常参加敬拜和神的关系就一定会好，生命和生活就不会有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后期的愚昧的所罗王就曾经是一个自以为有聪明智慧的人，竟然不晓得一方面是献祭给上帝，另一方面不醒觉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违背了神的话，结果灾难临到他自己的国家，他的家庭，国家和家庭，他自己个人就得不到在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我想到一个反面的教材，大家过去的中香港的占领运动，在个街头里面有人曾经摆个关帝里面拜，记不记得？有没有看？知道黑白二道都去拜，占领的人士又拜，咁大家有冇实际上听阿关二哥讲嘢呢？佢介叫嗌个关帝，关帝讲两样嘢好重要嘅，一个人，一个义，有冇做到呢？ 黑白二道有没有做过真正去遵行他是关二哥的所高举的仁义呢？如果大家熟悉真是这个关云长呢，实际上关云长不是那么即是你大家看的戏那些那么好的人来的， OK， 都很冲动很鲁莽的人。那这个不讨论啊，翻翻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去拜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做这样东西呢？大家看到现在即香港的警民关系这么紧张，实际上大家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反省。新约圣经同样教导我，基督徒要行事为人要蒙与蒙召的恩相称。一方面我要有好的见证的荣耀神，另一方面我要叫我们能够叫我们在这个好见证 的生活里面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不少基督徒常常在教会聚会，但他生命和生活出了很多问题。问题就是这些生活的问题成为他们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生命毫无喜乐。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近前来听神的话，与神有一个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尤其他们不是以神的话语去衡量和反省自己的生命和生命的方向，而是用人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以致人的批评和反应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因此我们除了要去近前听，同样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按神的旨意去过每一日的生活。第二点，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可以心急发言，依然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二至三节他这么说，你在神面前不可以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务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次经文是论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话和态度，即是说我们的话和态度。冒失开口和心急发言都是一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说明我们祷告的言语是很多时候是没有经过思考和冲口而出。你留意有些人祈祷，甚至有一些很资深的基督徒领袖呢，都是将他的祷文呢写出来。以前我都将我的祷文都写好了，现在比较可能都我知道反省，有时我都发觉开始很公式化我的祈祷。有些人说，哎，我跟着圣灵的感动，我先当时我祈祷感动。但是你 prepare 你的祷文的时候，你不是经过祷告圣灵感动做的吗？所以说明祷告的言语是需要一个思考，需要去不要就这么冲口而出。另外传道者强调祷告的时候，我必定认定神是崇高超越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天，我们在地下，他有绝对支配取舍决断和成就一切的权柄。申命记三章二十四节作者这么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愿意要寡少，要约束，要节制，必须要言简意赅。传道者提醒，言语多是一个愚昧人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愚昧的人被许多事情事务去缠绕，做梦就多，生命是虚空的，更容易将祷告事务化，习惯性地多言多语，将祷告成为向上帝上报的购物清单。另外祷告时候说话太多，令祷告流于空洞堆砌，没有内容，一切的敬拜赞美成为属灵的口号。新约在马太福音六章七至八节，主耶稣咁讲：你们祷告的时候，唔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嘅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已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祖已知道。 啲主耶稣所讲。所以有啲对祷告有错误理解嘅基督徒，佢会咁话嘅：祷告系冇用嘅。如果我祷告系合乎神嘅心意，无论我祷告与否，神的定必会成就。如果祷告唔合乎神嘅旨意，无论点样祈求，神都唔会听。啊，好似啱。既然一切嘅事情都成或与成就与否，系睇神系咪神合乎神嘅心意嘅时候，咁样祷告有咩用呢？我曾经为一件事祷告好耐都冇结果，我就干脆唔祈祷啦。呢、这个弟兄咁讲，有啲人咁讲，呢啲人以为祷告系将神唔知嘅事话俾神听，呢个系错。祷告唔系叫神知道我哋嘅事情，我哋还冇祈求以先，神已经知道，因为神系无所不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嘅上帝。尤其究竟祷告嘅属灵意义喺边度？祷告是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的时候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 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目的不是要神满足我们的需要，而祷告的目的先后次序是很重要的。祷告要首先我要赞美，将神应得的荣耀归回给他，要感谢，要将神给我们的，我们献上我们感恩赞美，我们要许愿，迟些我们 下一段会讲。要认罪，要坦诚，将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向神承认。祷告就是不断去提醒我们，我在神面前我不应该有污垢亏欠的良心，不要让在自己活在罪中，不要被神，不要被罪所捆绑。我们要代求，为别人的需要而代祷，而最后先为我们所需要的，需要的记住，不是你要的，你所需要的东西求告上帝。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就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的灵命才能够 更加的成长。而去到第三方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许愿。在第四到第六节，你向神许愿，你许愿不还，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疑，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要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你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手做的。这里呢，传道者将在上帝面前约束言语的范围收窄一点了，集中讨论向上帝许愿的问题。许愿是以色列人面对艰难艰巨的任务或者危险的处境的时候，都会向神寻求帮助，同时向神许下什么承诺。许愿是一个自由的感恩的行动，亦都是一个强烈发自内心的祷告。倘若神应允我们的祈祷，我们就不可以拖延偿还我们的许愿，让许愿成为神不喜悦的人。这里他们都是一个 很奇怪的提醒，若不能偿还宁可不许、啊、这个叫你、哎、不是说 你今天来到不许愿、啊、他意思的重点不是叫我们、哎、我们不要感恩、啊啊、没有感恩，你不要告诉我你今天来到这个会场是没有感恩的，我们感恩就要许愿。这是说不要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乱作许愿，因为神是轻慢不得，否则神是会发怒。所以神不会轻易发怒，但神对于虚情假意的事情是深恶痛绝。主耶稣 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对法利赛人很严厉的责备，就是一个证明虚情假意、假冒为善是会招来神的审判。在申命记23章21至23节，在这里这样 去提醒我们，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疑，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口中所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你的言行，不要有些口不对心的言行，最终会落在神的追讨审判之中。在这里停一停，大家想想，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有什么你曾经在祷告里面跟神说过，如果是帮助我这样解决了困难，我就怎样怎样。同时你有没有在祷告，神已经应允了，你是咦你觉得成就了，但是你好像什么没什么回应，没做什么许愿。我有一个个人的见证，我为什么今天在台上成为教会牧师呢？我曾经讲过山火的经历，在2001年当日那几百人在场，我哋嗰班我哋嗰个群体嗰几十人，我哋牧师就唔知点解唔喺度，走开咗。咁我睇住一班人嘅时候，就好似一啲迷失嘅羊，主嘅羊一样。佢哋基督徒佢点解面对生死嘅问题嗰时，即系喊到猪头？点解系荒失到？点解唔系喺鬼地上去同神认罪，去悔改，去接受神这样的东西呢？的提醒。当时我自己就是取了个愿。过去十年我就还愿。细节不多讲了，今天重点不是这样东西。好，第四方面，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要以无心之失作为借口推卸责任。第六次，你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错去了。我说神，我说使神因你的声音犯怒，败坏你手所作的。第六的上半节是叫你不要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是回应第二节不可以冒失开口，同样是提醒我们不要用言语去得罪上帝。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里传道者他说不要在祭司面前说你是无心之失，意思就是说在神和人面前是找借口去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是会触怒上帝的，你会落在神上帝的审判里面，他更会败坏你手中所作的事。所以想清楚，对传道者来讲，工作乃是喜乐主要的源头，是叫人在活下去的动力。破坏一个人的工作，就等于截断了人喜乐的源头。最后，所罗门的结语就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原来敬畏神是要我们的重要最重要的秘诀，是能先能是这个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秘诀，能够解除很多生命的虚空，也都可以避免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的翻译是很难用很准确地去翻出这个敬畏神的意思的。在英文里面可以翻译成为敬畏，有时翻译成严厉。但对神真的敬畏几乎不能够被定义，因为其实就是因为神就是神，因为他所做的事我们由心而对他的敬拜，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这个这样的时候才是一个同义词。这里下面会你留心一点，我会好重视、好重点去讲今日呢个信息，系好清楚呢今日嘅对我哋嘅敬畏神嗰、那个、那个认识嘅重点。我哋同神嘅关系存在一种同即系对佢一种敬畏同埋爱嘅张力。我哋好难去欣赏、赞叹神嘅爱嗰种惊人嘅恩典，除非我哋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绝对系应得审判者嘅 的义路。我又知道我们是如何无法辩无无辩驳的余地去面对死亡。缺乏这种适当的敬畏，我们会假设上帝很容易很容易地原谅我们。有些人睡得很冷，让他冷静去认为我们不是多坏，我们能够可以很 安详地坐在这里享受着空调，好享受着安静的安静 很舒服的环境，我们很容易赢得上帝的欢心。我们将恩典变成十分廉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不是 敬畏上帝。当但是当我彻底去面对自己全然的绝望，我全然的邪恶，我才先会能够带着敬畏和战略的心去认知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崇高尊贵，不可以测度，不可以思议。神可以任何的时候去忽视我们，去摧毁我们，这是我们应得的。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这是出于祂的恩典，是三一上帝的属性，祂维持永远的信实的恩典。无论面对什么的处境，祂都信守这个神圣约定的承诺。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去守圣餐这个约的意思。只有坚定不移，同时有合了敬畏和爱，我才能够真诚去敬拜这位上帝。这样对神的敬畏，就在祂的荣耀的祂威严的面前，同时经历震撼、赞美、惊奇和爱。经历这种对神的敬畏，才能够对你生活每一个方面才能够产生影响。不是翻转头，我们今日，哎，我们去立志，我们每日去祈做翻十五分钟祈祷，十五分钟读经，咁我哋去就会过面圣洁嘅生活，咁样你就系成为一个成圣嘅基督徒。No， 唔可以由下而上去认识上帝，只可以由知道上帝喺天上，我喺地下，先能够对你每一个生活的环节产生影响。这样的时候，我就会难了，我们不会不断犯罪，难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信靠可靠的人。我在生活里面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信服上帝。我们驱使我们不要怕人，我们只可以怕这个将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的上帝，我们才算为宣教的工作，为报道的工作才有异象和激情。这个就是保罗的经历，就不是十二使徒的经历。十二使徒跟着上帝耶稣三年半，一嚿饭，只有圣灵的降临。保罗不同，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复活的主。总结，在上帝面前敬畏的心是首要的。我们不要好像传道者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仿效愚昧的人所为，我们不要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不要急于在上帝面前发言，去许下一些我们承诺不到的愿，我们都许愿不可以不还。因为上帝天上的上帝必然会追讨我们在地上一切的言行。让我们新的一年立志，我们以一个敬畏的生命和生活去献给我们天上的主。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的父亲，我们再一次谦卑或者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一个是灭灵魂身体的主，我们完全的不配，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认知，去迎接新的一年的生活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首诗歌来到回应我所听的讯息，献给我们天上的主。